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梦醒时分，谁还在做替罪羊？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边炕席的老爷爷说我将来会上天。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明真相，亲戚朋友安然免疫。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 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二月份获知11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潘晶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安徽徐平当庭揭露警方编造假证据、假证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二月份获知，有110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些非法判刑发生的时间可能在数月或数年前。今年二月获知消息，并在明慧网报道。迫害案例分布于中国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最严重地区为山东省37人、黑龙江省19人、江西省9人、四川省10人、辽宁省8人、吉林省7人。有26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年龄最长者88岁。中共法院公安敲诈勒索现金331700元，集中法庭罚金318000元，警察敲诈13700元。北京法轮功学员张素林是外交部档案馆的一等秘书，2021年9月应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东城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去年11月，张素林遭北京市法院非法庭审。今年2月传出他被非法判刑1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并被开除公职。现年50岁的刘一涛女士是原江西省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去年因向快递员讲真相遭恶告。今年2月传出刘一涛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已被劫持到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2月17号，中国大陆人权律师谢艳义到河南省辉县法院为法轮功学员张素琴做无罪辩护，他被强行终止辩护并遭扣押，到晚上才被释放。谢艳义律师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所有的法轮功案件都是冤狱，都是假案子，都不是法律的意志，都是一场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绑架了整个国家机器。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潘晶女士去年9月被警察绑架，后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5000元，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原判。她于今年2月21号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潘晶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她一直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事，一言一行都为别人着想。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潘青因坚持信仰，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迫害。2021年9月，潘青被丹东市振兴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永昌派出所头道派出所的7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潘青被振兴公安分局非法拘留15天，期间他被诬告到检察院。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作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潘青有社会危险性而推卷。当晚，振兴公安分局让潘青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回家。1年后，潘青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庭审，法官威逼利诱说，你如果答应不练就少判几年，被潘青严正拒绝。当天非法庭审结束后，潘青被关押到丹东看守所。今年2月，潘青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月9号，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徐平女士被蜀山区法院开庭非法庭审，律师和徐平都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徐平当庭指出，警察模仿她的笔迹编造假口供、假证据，并找来假证人。去年12月，徐平就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她请法官当庭展示鉴定结果，但未得到法官回应。现年70岁的徐平是安徽省合肥市中铁4局建筑处退休职工。2020年11月，徐平在家中被合叶地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之后徐平被警察实施在家所谓的取保候审1年。今年2月9号，蜀山区法院非法开庭审理此案。在法庭上，徐平的辩护律师指出，一，没有官方正式文件将法轮功定为邪教；二，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令中废止了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处理意见的通知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从2011年开始，法轮功类出版物不再作为非法出版物，也不得再进行查禁。三，公诉机关未认真履行检察公诉职责，却反咬徐平拒绝认罪认罚，并将此作为其从重处罚的事实，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徐平也在庭上根据法律再次强调修炼法轮大法合法，拥有法轮功书籍合法，揭露警方对他的陷害，并当庭以刑法243条诬告陷害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控告合叶地派出所警察王涛、丁云月、高军及公诉人李慧。徐平说，2020年11月11号，高军带一帮便衣闯入我家，当时我一人在家做家务，突如其来的惊吓使我血压飙升200多，心慌。王涛非法让我在空白纸上签字按手印，过后在打印的照片上模仿我的笔迹制造假口供，编造假证人。1年前造了一个假证人，1年后又增加了一个假证人。我的律师在辩护书中写得很清楚，公诉人李慧视而不见，枉法乱诉，不负责任。在公诉书上还把我的出生地编造在合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南部中学讲真相；日本广岛社区庆典中法轮功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号，法国法轮功学员弗雷德里克参与自己所任职学校举办的团结周，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校园内设立了一个展台，向学校的师生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该校教师、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得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后，都深感震惊。一些师生表示，他们被法轮功的美好和光明的一面所感动。明白真相的人们也在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请愿书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弗朗索瓦兹老师了解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真相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说，我没想到在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并告诉学员们，他要去提醒同事和学生们都来法轮功的展台签名和了解真相。另外一位听过真相的老师又带来了他的法国高级技师文凭班的学生们，其中很多学生都已经在请愿书上签名了，学生们认真地听了真相。一位主持当地广播节目的老师邀请法轮功学员上他的节目介绍法轮功，他在请愿书上签字后表示，准备下次去巴黎时要参观一下法轮功学员主办的真善人画展。据明慧网报道，3月5号，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市中央公民馆庆典。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通过功法表演和教功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深受民众欢迎。有的民众当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中央公民馆位于广岛的华人区，华人观众较多。5号上午，活动现场坐满了观众。法轮功学员首先表演的是中国传统的腰鼓舞，现场气氛活跃。学员们演示功法时，观众伴随着悦耳的练功音乐，模仿着台上的动作学练起来，而且动作非常整齐，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法轮功学员演出结束后走下舞台的那一刻，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活动最后，有的人详细询问中央公民馆教功点的时间，也有的人报名参加了下午的练功体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54,00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 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 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3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3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3年死4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 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四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小多病，脾气又大的他，父亲还担心着能不能养活呢。但是家里来的这位90多岁的老爷爷却说，这小闺女可不是一般的小闺女，她将来能上天啊。今天的修炼故事是边抗席的老爷爷说我将来会上天。
我一出生就患有先天性肺结核心脏病，每到晚上我整夜的咳嗽吐痰，无法躺下睡觉，只能整夜的坐着。我有时候憋气喘气也困难，大便也费劲儿，腹部总是发胀，吃药打针看医生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我一天到晚和命运抗争，真是太苦太遭罪了。我很想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读书，可是根本读不了，不时的咳嗽吐痰，没有劲儿，自己读不了书还影响了别人，读不了几天就退学了，反复如此。就这样我好几年都在一年级打转，最后一年级也没读完。我虽然从小就是个病秧子，但性格刚烈，脾气大得很。我苦闷的时候就想，让我当神仙吧，那样我就不用遭罪了。记得我10岁左右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位会编抗席的老爷爷。老爷爷90多岁，高大壮实，鹤发童颜。我爸爸看着我对老爷爷说，这孩子从小有病，也不能读书，像豆芽一样，也不知道能不能养活大了。老爷爷对爸爸说，你这小闺女可不是一般的小闺女，她将来能上天啊。爸爸就想，哎，这个脾气大的能上天？16岁那年夏天，妈妈给我和妹妹各做了一件夏衣，我和妹妹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我一气之下把妹妹的夏衣给撕破了，妈妈生气地用小棍打了我，我拔腿就往邻村的水塘里跑，不活了，死了吧。我一跃身就跳进了水塘，我被人救出来时已经奄奄一息，被人把水控出来之后我又活了。妈妈说，如果凤死了我也不活了。我19岁那年，因为家里穷的原因，妈妈喝农药死了，爸爸要找个后老伴儿。由于我想念妈妈，就不让爸爸找，爸爸就骂我，让我早点嫁人，那么他找老伴儿就没人阻拦了。我又想到了死，听说味精炒鸡蛋毒性大，我 我吃下了一袋味精煎的鸡蛋后，随着身体难受，鸡蛋和味精都呕吐出来了，没死成。那年爸爸给我定了亲，看家相亲那天，婆婆听到我喘气吱吱的响，看我有病，就问他儿子能行吗？他儿子说当鸡狗养活吧。20岁结婚后，婆婆真的把我当鸡狗养活，因为没有妈妈，家里穷，也没有什么陪嫁，婆婆就用劣质旧棉花给我们做了一套又薄又小的被褥，好吃的没有我的份儿，可干活婆婆总是指使我让大姑姐歇着，我要洗衣服，婆婆也把肥皂藏起来不给我用。21岁那年，我和丈夫盖了一年的被子脏了，我想拆洗一下，里面的旧棉花一堆一撮的，又脏又不暖和，想让婆婆给我点棉花填充填充。婆婆说没有棉花，可我明明看到厢房里放着3袋雪白的棉花，婆婆撒谎不给，那是给大姑姐出嫁准备的。我气得不行，又想到了死。我一次次的去村诊所买安眠药，等买到100片的时候，我一次都吃了。等药发作的时候，我浑身难受，家人见状急忙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往我肚子里灌了几桶水后，我醒过来了，又没死成。后来丈夫被聘请去一所学校开车，从此我们离开了公婆。但是我旧病不去，还添了新病，我一天到晚昏头胀脑，头晕，眼睛也睁不开，左边的身体比右边的高，也不知道什么病，疼痛难忍，吃饭也难受，什么活儿也干不了，全身从上到下全是紫色的，疼的也睡不着觉，我怨天怨地，经常和家人吵闹。那时候丈夫挣1000多元钱，除了生活费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哪有钱供我治病？看到自己活成这个样子，连家务活都不能干了，我就想快死了吧，再也不想过苦日子了。1998年夏天，我39岁，我偷偷买了一瓶剧毒农药滴滴威，妈妈就是喝这个农药死的，我也准备喝它。那天上午，就在我上炕准备换衣服喝农药的时候，学校的刘老师在院子里喊我，我赶紧把农药和衣服放在被子里藏着。刘老师一进门就说，咱学校来了教大法的人，8点钟就来了，你去学学吧，学大法你的病就好了。正准备去死的我就找理由推辞，但耐不住刘老师的诚意，只好跟着他去了。来到学校后，看到一个法轮功学员拿着一本书说，这是佛家上乘高德大法，是修炼的。一听这话，我眼睛一瞪，立刻来了精神。我心想，这是佛家功。原来这位学员双手捧着的这本书是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他当时选了一讲读给我们听，当读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教人修神仙的法。我再也不死了，我早就想当神仙，这下可好好修吧。就这样，我聚精会神地听了整整一上午，感到身体那个舒服啊，心里那个敞亮啊。我心想，怎么现在我才知道，我早早知道多好。中午我回家，从被子里把农药和衣服拿出来放起来了，吃了点饭，下午又赶紧忙着取学练功。在那之后，我就天天把耳机挂在耳朵上听大法师父的讲法。14天后，我的身体全好了，正常了，什么活也能干了，我把治病的药全扔了，我那个高兴啊，从此我也不吵不闹了， 我不仅不用花钱治病了，还能打工挣钱了，一家四口过着和睦舒心的日子。修炼就是这么的神奇。有一天，我主动去了公婆家，见到公婆我就道歉说，爸爸妈妈，我再也不骂你们了，我学法轮功前一直骂你们，还把你们一大马车的花生都扔到猪圈里让猪上去踩，我错了，我再也不骂你们了。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第一个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公婆看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也特别支持我学大法。丈夫看到我身心的变化也挺高兴的，每天晚上天气好的时候，丈夫就搬个桌子，把录影机拿出来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影给在校的师生看，大家就像看电影一样端坐在那里，这样放映了好多天。那段时间学校的校风也很好。自1999年7月江泽民操控国家机器全面迫害法轮大法，学校在压力下也开始在课堂黑板报上公开污蔑大法，在长长的白布上让师生签字污蔑法轮功。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学校还想开除我丈夫，于是我就找学校领导找老师讲法轮大法让人身心受益的真相，讲我的亲身体会。最后我把师生签名污蔑大法的大白布装了一尼龙袋拿回家烧了，黑板上污蔑大法的内容也没有了，丈夫的工作也保住了。我不仅让学校领导老师知道大法好的真相，也努力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一天晚上天黑黑的，我在一个村子里发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资料，神奇的是我发到哪里就有光亮照到哪里，就像有人用手电筒给我照亮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就前后左右的看，我看没有人，就继续给村民发我的真相资料，但还是有光亮给我照着。直到我把很多资料发完，我这才发现原来是我头顶上有一块洁白洁白的云朵，就像棉花糖一样，是它在给我照路。我就边走边与云朵说话，快到家时我看到天门打开了，云朵飘进天门后天门就关上了。满身是病脾气又大的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找到教人修神仙的大法。听众朋友，90多岁会编抗喜的老爷爷原来说的是今天故事的主角会找到修炼的大法，修成能回到天上的家园。看来这位老爷爷也是一位高人呐。深藏不露的高人我们未必碰得着，但是高人所说的能教人修成神仙的大法却已经红传全世界了。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就很容易能学，就靠我们给不给自己一个机会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来听听明真相亲戚朋友安然免疫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今年辞旧迎新的炮竹声中，有许多家庭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伤中。有人说，我们都在和死神抢父母。短短几个字听了让人心痛，却真实反映出中国大陆疫情之惨烈。南方小城里有一些人成功避开大瘟疫，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希望更多人平安。2022年冬至前后，是我们这个南方小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大街小巷几乎看不到人，除了药店，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路上也看不见以往的堵车状况。在区政府上班的一位朋友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每个部门只剩下一两个人留守，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少，许多大城市情况更严重。当医生的朋友说至少有80%的人染疫，中国大陆真是全国大地一片阳。我周围有许多亲戚朋友却成功避开了这次大规模的感染。我分析了一下，这样的亲友多是明白法轮功真相，支持过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学员，或者为法轮功说过公道话，或者是看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明白了中共的邪恶，做了三退和不为中共站台的人。先来说说我的几位朋友和同事。朋友李正是一位孝鞋批发商，在这一轮瘟疫肆虐期间，他天天开店出门送货，全家人都平安无事。那是因为他一家人都明白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李正很清楚中共的邪恶，经常主动了解真实信息，经常跟朋友们揭露中共，还多次支持大法弟子。前年，我母亲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李正得知后很是愤慨。他说我母亲敢于揭露中共恶行是了不起的英雄行为。母亲被中共法院非法庭审前，李正帮助我开车接送律师，开庭的当天他又开车接送我的亲戚出席旁听。法院只允许两位亲戚旁听，李正就坚持在庭外的椅子上坐着为我们壮胆助威。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了，死后的头七，中共绑架学校师生为其默哀，李正就让女儿当天不去学校，做无声的抗议。李正守住良知善念，支持正义，从而得到上天的保护。我是前副市长的祖辈，是名商大贾之家。中共篡权后，他家的所有房屋财产全部都被没收。中共把抢夺富人财产说成是没收，来掩盖其强盗的本质。副市长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被整被教育。中共把洗脑整人说成是教育，掩盖其罪行。副市长的妻子敏仪出自名医之家，他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名医。敏仪整个家族在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遭受迫害，他的伯父被迫害致死。他们夫妇俩知道我因为练法轮功被中共迫害，都非常同情我，多次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能力帮助我。 副市长退休后也经常到我们店里来。这位副市长去世后，我经常去看望敏仪。敏仪看过《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也看过大法书，还做了三退，非常清楚法轮大法真相。在这一次疫情大肆虐中，许多老人染疫去世，敏仪一直平安无事。黄老师是著名的艺术家，曾经担任我们当地艺术协会主席。十几年前，我在协会里担任副秘书长，为协会做事认真负责，为会员办事公平热心，深得黄老师的信任。协会里的事情事无巨细，黄老师都交给我去办。黄老师知道我因为修炼法轮功受过中共的迫害，有人跟他说我不顺从中共摆布，黄老师不以为然，说我办事认真负责，是难得的人才。有一次协会换届的时候，副主席提出要修改协会章程，里边应该加上一条法轮功学员不能参加协会的规定。黄老师智慧地说，那参考总协会的章程吧，把这事交给我去办。总协会的章程里没有规定法轮功学员不能参加这个协会，我当然不会去加上这条不合理的规定。黄老师在关键时候不参与迫害法轮大法，信任并且支持大法弟子，他看过《九评共产党》，明白大法真相。在这一次瘟疫肆虐的时候，黄老师也是平安无事。企业家有德叔为人正直，在当地生意圈和艺术圈口碑很好。有德叔年轻的时候在国营单位上班，在一次政治运动中，单位领导要他参与迫害单位的一位学术权威，以此作为提拔他的考验。他说，这位学术权威是我老师，教给我许多技术，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前途去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呢？有德叔断然拒绝参与迫害。他知道我母亲被中共迫害的消息后，多次来到我店里关心我和母亲。我也从多个角度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还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有德叔听明白真相后，对中共迫害好人的恶行非常愤慨。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有德叔，在瘟疫肆虐的时候也是平安无事。再来说说我的亲戚表哥，亲眼见证了我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获得新生的奇迹，他也因为经常和警察打交道而知道中共的腐败。在我被警察迫害与骚扰期间，表哥多次利用他的人际关系帮我化解了迫害。在我母亲遭绑架迫害的过程中，表哥更是不遗余力地参与营救我母亲。当母亲被非法庭审时，表哥到场旁听了律师做的无罪辩护，还在亲戚和他的警察朋友中传播大法真相。隔年，表哥的儿媳妇就生了一个男孩。在农村，家里有男孩才被视为能够传宗接代，是一种福分。这之前，表哥的儿媳妇已经生了两个女孩，能生一个男孩是我这位表哥全家多年的盼望，如今如愿以偿。在瘟疫肆虐的时候，表哥和孙子们都平安无事，其他家人有一点类似的症状也都很快消失了。来说说我的姑妈。在中共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婶子就把一箱的大法书籍存放到姑妈家里，姑妈认真保存了好多年。 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有的亲戚朋友对法轮功学员都是避而远之，姑妈却敢于保护大法叔，他一家五口人很多年前还都做了三退。姑妈的善举给全家人带来了福报，他一家人住进了新房，姑妈姑父还有表弟表妹在这次疫情中都平安无事。特别是在上海工作的表妹，同宿舍的同事们都感染病毒，症状还都比较严重，表妹却安然无恙。我身边还有不少明白法轮大法好，做了三退的亲戚朋友都得到福报，在这一波瘟疫大流行中没有感染病毒。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2020年3月19日发表经文《理性》，向人们揭示了瘟疫的来源。大法师父说，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如果这瘟疫是神安排的，什么办法能管用呢？因为这是神要做的。过去老人经常说，瘟疫是天在收人，就是在淘汰道德败坏、不符合做人标准的人。李洪志师父明确指出，本次瘟疫所要淘汰的对象，大法师父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李洪志师父在《理性》一文中指明了远离瘟疫的良方。大法师父说，那么怎么办？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他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我的这些亲友的亲身经历就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了解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远离中共，敬天敬神，从而都避开了瘟疫，得到上天的佑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